有没有发现爸爸对孩子最赞美的时候就是点头，他不会讲好的，他绝对不讲好的，就在摸他的胡子，然后说好像觉得还可以，信方啊，这两个字出来，然后就说这个很容易，他说你再做一副七言对联，还要继续更难的考试。那宝玉就站在那边亭子上，注意有没有看到亭子，立于亭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景点，你要停在这里的，然后你在亭子上四顾一望，然后你看到四面的景色，心机便激上心来，忽然有了灵感，就是说绕堤柳借三蒿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，立刻这个对联就出来。我想大家感觉一下，三蒿对一脉，三对一啊，数字对数字，三蒿，蒿是什么？划船时候撑的那个蒿，大概是一个长的竹竿啊，长我们晒衣服的竹竿，那种蒿叫做蒿。三蒿是说水很深，因为水很深，所以会有一种绿色，这个水会水深了以后才会有 绿色，清澈的绿色出来，所以三蒿都不到底的那个绿色，使得旁边的柳树都增添了一种绿，所以绕堤柳借，柳树的绿色是借了水的绿色的。所以有没有发现主题不是柳，主题是水，柳树的绿色是从水的翠绿借来的啊，绕堤柳借三蒿翠，隔岸花分，就是说这个水是一脉的水在流，两边都是花，所以花分一脉香，说整个这一条水都是香味，所以你会发现主题还是在一脉，一脉是水，对不对？三蒿一脉是真正的主题，都是在讲水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联的精彩在于说，它不只对仗工整，绕堤跟隔岸是对仗，柳对花，借这个动词对分这个动词，三蒿对一脉，翠绿的翠对香味的香，形容词对形容词，全部是工整的对仗。可是更重要是那个意境的主题完全是水。等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一副对联在这里，宝玉的对联或者讲水或者讲竹子，它都有主题性的。那当然就跟我们讲的那个什么三星白兰地不一样，那是有点乱玩开玩笑的东西。可是对联真正到严格的时候，它是有主题性的，它上联跟下联都是在讲水这个字，讲水的绿色跟水的香味，好像水使得柳更绿了，水也使得花更香了啊，花分一脉香啊，三蒿跟一脉这两个字也用得漂亮的不得了。那贾政听了点头微笑，好，注意这都是爸爸最高的赞美了，就在古代的时刻点头微笑，他绝对不会说好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，小时候其实蛮被父亲赞美过，可是从来没有听到啊，我们从来不会听到父亲说你好的，那大概点头微笑就已经是最好的这个状况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出了亭池，一山一石一花一木，然后就很注意的在看这些风景，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这个新的地方是一带的粉墙，然后里面有几间精舍啊。我们注意精舍这个字是从佛教里面转出来的，就是那种很朴素的一些瓦房，我们就叫精舍，都是在树林当中的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园林的修建，它并不是太过铺张豪华，其实是有一点以自然为主，所以有一些精舍有百竿翠竹遮映。好，注意百竿翠竹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潇湘馆了，全部是竹子，它整个的主题全部是竹子。好，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园林的设计是有主题性的。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说，我去新竹的科学园区去过十几次了，然后我永远找不到路，因为每一个馆跟另外一个馆没有任何个性上的差别。那我就常常在那边演讲，就问说科技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你不能够说一个馆用颜色来分别，或者用种的植物来分别，你让我有记忆。所以 我一直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科技规划到最后只是第一路二路三路四路，可是那个东西其实没有记忆，通常我们会记得它是曲的，然后在学美术的人来讲，对造型跟色彩它的个性才能够呈现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用大观园的设计的话，它会让你知道这边全部是竹子，它以竹子为主题，所以你永远会忘不掉那个竹子跟这个馆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它这里百竿翠竹，大家都说好个所在，然后就进去以后曲折游廊，注意曲折永远都是弯曲的，它永远不让你走直线，然后阶下石子漫成庸路，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，一明两暗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 房舍啊，很适合林黛玉这样的一个喜欢幽静的人住的。然后在这里，贾政就有感叹了啊，你看到贾政笑着说：“这一处还罢了，如果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，不枉虚生一世。”好，这里面当然这个感叹是说贾政一天到晚都在做官，暗度劳形，上所有的口音节目，他忽然觉得好遗憾，说如果能够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在这样的房间里读一读书，是人生多么好的事。可是其实意思说贾政根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他已经没有机会，所以他就看着宝玉，然后宝玉就吓得忙垂了头。有没有注意宝玉对父亲的所有的眼神都吓得不得了，他爸爸还没有讲话，只是看他一眼，宝玉就吓得就垂了头啊。那大家赶快就用话来打开，就打圆场，然后大家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地方应该提四个字。”贾政就说：“应该是哪四个字？”那个人就说：“淇水遗风。”因为这个是《诗经》的典故啊，《诗经》里面讲到淇水的绿竹依依，所以这些人表示说：“我们读过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里面讲最美的竹子，最早的典故就形容在淇水的岸边都是翠竹，所以就用淇水遗风。”那贾政就说俗啊，就觉得不好。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在用俗套来应付。那另外一个人说随园雅姬，那随园是古代的一个做官的人，他所盖在河南这个老家盖的一个房子叫做修竹园，全部是用竹子啊。因为中国大概很早就开始喜欢竹子，因为竹子有一些跟文人道德上有关的隐喻。第一个，竹子中间是空的，所以文人常常强调是虚心，就是说做人要虚，谦虚要虚心，所以竹子的中间空代表虚心的意思。还有竹子有节，所以文人讲究节操，就说不该要的东西你不要，所以虚心跟节操就使得文人后来越来越爱竹子，就把竹子作为一个君子的一个象征。所以大概从蛮早的开始，我们看到像随园里面全部都种竹子啊，就变成大家很向往的这种园林的布局。所以淇水遗风，随园雅姬。那贾政也说俗。好，贾珍这个宝玉的堂哥就在旁边帮忙了，说还是宝兄弟来你一个吧，还是宝玉来你一个。那贾政就要骂他了，说他还没有做就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啊，就说这里面我们知道古代是有辈分的，贾政会觉得宝玉这样一个小孩子，你在这些大人面前你怎么敢乱讲话乱表现。其实这是世家文化里面对于孩子的一种教养。那宝玉不觉得，宝玉觉得你既然要考我，我当然要觉得我做得好或者不好，我就要讲真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伦理跟一个个人才情的这种冲突。所以这个爸爸就有一点不喜欢他，就说他还没有作诗就已经议论别人的好坏，可见是个轻薄的人。那其他人就当然帮宝玉讲话，说他议论的是对的，那也莫他奈何。那贾政就说不要宠坏了他。好，然后贾政就问他说，你觉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才好？那宝玉就说，刚才那里个人不是叫淇水遗风吗？也有人叫做随园雅姬吗？宝玉说都不好。那贾政就冷笑说，怎么都不好？他说这个地方是第一处行幸之处。好，注意古代的皇帝皇族的人到的地方叫幸，临幸的幸。那么第一处行幸之处，你必须要送圣，你必须要去歌颂皇家的威仪，那么不能够用什么淇水遗风啊、随园雅姬这种字。那他就讲说，这个四个字其实是现成的，那不必用什么淇水遗风、随园雅姬，他就说用有凤来仪。好，我们注意这四个字非常漂亮，有凤来仪是尚书的典故啊。尚书其实是比诗经还要古典的典雅的这种书籍。尚书里面曾经讲，天下待太平之后，就是治国，一个人治国治到最后，你可能是政治上轨道了，经济繁荣了，可是治国治到最好的时候是萧绍九成有凤来仪，凤凰来仪。什么叫萧绍九成？就是说治国治到最后是文化的修养，就是萧绍都是在讲音乐，你开始有音乐了，所有做官的人可以不要那么忙于政事，可以坐下来听音乐了。萧绍九成，这个时候连凤凰连动物都会来一起欣赏音乐。你的政治的治国到最后不只是感化了人，甚至连动物都感化。所以这是尚书里非常美的一个句子，萧绍九成有凤来仪。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园子是欢迎贵妃回来的， 那凤凰来仪，有凤来仪，刚好就是讲贵妃，啊，说贵妃的回来。那么一方面是典故，而且气派很大，啊，气派非常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读书的确没有读死书，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用得非常好。那他也知道说淇水怡风随园雅栖是不能够在这里用的，因为不适合于去欢迎这个贵妃娘娘回来，所以他用了有凤来仪啊。有凤来仪真的是漂亮的字，而且典故这么好啊。这里面我刚才特别讲说，尚书里面讲的萧少九成凤凰来仪，是在讲治国治到最后一定是音乐的审美，就是你政治再开明，经济再繁荣，没有文化其实是一个低俗的政治啊。所以其实尚书里面很早就指出来，萧少九成凤凰来仪。